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地方，都是要献上感恩。你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虽然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让我们还是可以出来，能够坐在这地方，能够敬拜赞美你。主，为着那些不能够出来，能够坐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你的那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他们，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求主你继续来医治，让他们在病痛当中所经历的我们很难去体会，但是你是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神，你都知道他们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知道。主，我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这些生病的软弱的这些肢体，你与他们同在，你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成为他们随时的安慰。主啊，你亲自来对他们说话，你亲自来把他们抱在你怀里面，让他们在病痛软弱当中，让他们感觉到不孤单，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爱是丰丰满满的。主啊，求主你看顾。主，我们再次也把我们的下一代交在你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看到啊，在这个世代当中，下一代来跟随你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知道在下一代当中有很多流失的，即使是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他们长大之后就有很多有离开教会的。主要我们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他们在这世代当中，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上学，什么地方工作，主啊，什么在地方生活，你都来保守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像他们小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继续来到你面前来去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保守啊我们的下一代。主啊，求主你看顾他们。主啊，谢谢你能够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来祝福我们。主啊，求主你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一周当中哈，刚才湘月弟兄也祷告了哈，这一周我们经历了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等待时间啊，美国的大选终于有了结果。我相信许多基督徒心里面长舒一口气哈，因为对基督教比较友好的川普再次当选，大家都盼望在川普政府的治理下面，美国能够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啊，去除如省委弟兄说的，去除四个现代化。我当时看到我都有点笑哈，四个现代化这个不知道省委弟兄是你发明的还是你去看到别人这样讲，去除四个现代化，这是希望能够川普政府能够带领美国，带领至少带领美国人民可以去除四个现代化。哪四个现代化呢？去除毒品合法化，去除抢劫合法化，去除非法移民合法化，去除性别随意化。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不要对川普政府抱以太高的期望，他毕竟任期只有4年，4年以后是谁执政谁也无法预估。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依赖于某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教会。教会不能够再继续堕落滑坡下去，教会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来加大传福音的力度，带领更多的人信主，特别是要加强对下一代的人传福音，使他们能够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生活。教会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来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为主发光。如果教会还是一如既往的这样生活下去，对罪不警醒，向罪恶妥协，缺乏坚守真理的勇气，不愿向世人宣讲自身的真道，继续享受岁月静好的日子，导致4年之后民主党重新杀回来，这是也有可能的。那时候如果4年之后美国的民主党重新杀回来，我相信会经历更加痛苦的反基督潮流。这让求神保守美国，也保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加拿大，不要远离上帝，而要敬畏上帝制定的一切法则，高举上帝的一切的主权，听从上帝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一切的话。所以真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个状况 啊，就是我上次讲过，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状况，教会在当中真的是其实是要负很大的责任。教会是社会的良心，当这个社会的良心失去了良心功用的时候，你想这个社会它能好吗？所以我们不要过高的期望某一位领袖，最主要的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应该发挥正常的功用。上周我讲的宣教的突破，要走出去，要走出去，要走出耶路撒冷，走出犹大全地，走出撒玛利亚，要走出安提阿，要走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走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圣灵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来完成这使命，他会带领我们，他会感动我们，但我们需要有一颗顺服圣灵的心。我们即使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很顺利，我们也不要停留在那里，我们不要忘记要主的使命，要继续前进。宣教是有神的拣选和呼召而被差遣出去，那么差遣宣教士出去的教会要与被差遣者同心，要大力支持和鼓励他们一起在福音施工上面齐心努力。走出去的每一步都不容易，都是需要我们突破，突破旧有的观念，突破我们所生活的舒适圈。今天我要接着讲宣教的突破，引进来，是吧？上次讲我们要走出去，有很多障碍是需要突破的，那么引进来呢，也是需要很多的突破的。我们出去传福音，带领人信主，这是很好，然后把他们带领他们加入教会，使他们成为这个属神的大家庭中的一员啊，说起来很容易，但真的是要接纳新的教会成员，并且和睦的生活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容易吗？真的是不容易的。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纷争？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需要突破，我们把传福音有人信主，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也是需要突破的。要突破一些狭隘的教会的观念，我们要知道要以福音的核心真理为准则，我们要体贴神拯救万民的心意，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接纳。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中，安提阿教会领受圣灵的带领，他们就差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扬基督的福音，他们就出去到了塞浦路斯，后来又到了亚细亚，在所经过的城市到处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就有许多外邦人信主，他们就建立了教会，并且设立长老来继续来牧养他们。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向他们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正当他们这次为此感谢的神的时候，可是从犹太来的信徒来与他们争辩说，外邦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让原本在一起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他们的和睦的生活就遭到了破坏，教会中产生了纷争。保罗和巴拿巴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因为这件事情是关系重大，不能够在当地做决定，尤其是那些人说是耶路撒冷教会要求外邦人受割礼，于是他们决定派代表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或长老，就是大家公认的教会领袖人物。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就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情。保罗与巴拿巴再一次述说神怎样使外邦人信主的事情，可是有些以前是法利赛人，他们后来信主了，他们却不能够接纳这一点，他们坚持说外邦信徒必须受割礼并且遵守犹太律法。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纷争，再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经文的内容。一个根深蒂固的犹太律法主义者要接受新的思想，就是外邦人不用遵守律法也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这对他们来讲是实在是难以跨越的一个鸿沟。这是教会初期随着福音传给外邦人带来的严峻的挑战，不同信仰背景的人都在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拯救，他们如何去看待对方的不同，他们如何共同的生活在教会里面，
是要求对方改变，变成像自己一样呢，还是说不能够接受与自己的不同？今天的教会是否有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与自己不一样的人，那这样的冲突可能就会减少很多。但是主耶稣的使命却是让我们要跨越地理、跨越文化、跨越种族，所以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去解决这种在教会里面来自不同背景的这样的情况。圣灵既然差遣使徒出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也相信靠着圣灵也可以解决在福音广传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想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很难接受不守律法的这些外邦基督徒的原因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他们很难相信外邦人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子民，却不接受犹太律法的要求。其实这个我们如果站在犹太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去想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认为律法是代表神对他子民的旨意，那么有什么证据说这个律法已经废除了不用去遵守呢？所以这是对犹太基督徒来讲，这是他们是有这点他们是很难接受这些外邦基督徒不守律法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的。第二，就是那些持守犹太律法的这些犹太信徒他们岂能够与不守律法在礼仪上不洁净的这些外邦人同席吃喝呢？如果有爱宴的时候，如果那些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准备的食物有可能是不洁净的，对吗？但是那么如果是外邦基督徒准备的这些食物有可能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要不要吃呢？其实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只要大家不同的背景的人生活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会有这些冲突产生的。从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可以看见更多的问题。教会里面有些人认为有些食物是不能吃的，而有些人认为什么食物都可以吃，因为凡物被神所接近的都可以吃。但是呢，有些人说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有些人认为还是要守旧约的犹太节期，比如说逾越节还有五旬节或者是祝棚节等等，而有些人反对守这些节期或日子。那是在当时教会初期有这些的问题。今天的教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教会成员的背景是各不相同，特别是在移民型的教会里面，信徒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等等。作为先进入教会的成员，如何面对与自己不一样背景的教会新成员所带来的挑战？比如说一个英语教会，一下子随着移民突然来了一批有相当数量的讲普通话的基督徒，这个是在加拿大我们所经历的，对不对？一个原来是讲英语的教会突然来了一堆讲普通话讲国语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去面对？是否需要将每一次崇拜都要将英语翻译成普通话，还是说要求这些新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一定要学习适应英语崇拜，还是说为他们单独开一个讲普通话的一个崇拜，对吗？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我相信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引起一些争论的。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身边我们这个社区有很多的印度移民，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前段时间说我们因为我们我和智博明年要去印度短宣，那弟兄姐妹说那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多印度人，那我们为什么不向印度人传福音？好啊，真的是这是很好，我们应该向印度人传福音。那你们想想过，如果我们向印度人传福音，对吧？我们只是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还没有去这样去做。那我们向周围的我们社区的印度人传福音，然后感谢主，有很多印度人信主了，对吗？然后我们邀请他来教会。那么随着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需不需要在崇拜的时候来他的教会要敬拜啊？那我们是讲普通话的，那他们来了一批印度的基督徒，那是不是要我们要进行双语崇拜呢？把普通话翻译成印度语呢？还是说已经有这么多印度基督徒，我们给他专门开一个讲印度语的一个崇拜？ 对不，这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是挑战？然后呢，我们每个月有两次的爱宴，对不对？我们知道印度人他们吃的食物跟我们吃的食物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喜欢吃咖喱，用咖喱做各种光的。我知道，说实话，我们中国人好像都觉得那个咖喱味道太重了，是不是？我们不太喜欢。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都有爱宴，那我们这个爱宴怎么吃呢？我们爱宴又如何开展呢？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我们走出去需要突破，传福音之后把不同背景的信徒引进教会来也是需要突破的。保罗与巴拿巴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长老就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原来那些原来是法利赛人的犹太信徒坚持说要给外邦信徒行割礼，让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大家就为此有激烈的争论。这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说，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他用自己过去向百夫长哥尼流一家传福音的经历来说明一个信仰的核心真理，就是神叫外邦人听闻福音而信主，并且神也赐圣灵给他们，正像给犹太信徒一样，而不是基于遵守律法。彼得说，神是知道人心的神，神重视的是心灵的洁净，外表的律例，比如说割礼等等，是无关紧要的。况且硬要外邦人守律法，那就是在试探神，是对神的判断质疑，怀疑他的意思到底是否真的是如此。律法主义者所要求的就是把律法的恶要加在这些外邦人身上。犹太人尚且不能够靠行律法得救，为什么还要如此要求外邦人去遵守律法才能够得救呢？外邦人与犹太人完全一样，都是单凭神的恩典得救，与是否遵守律法无关，这是得救真理的核心。犹太基督徒出于信仰背景的原因，他们继续遵守律法，这也没有什么错，但不能够要求外邦人也要先做犹太人，再加上信耶稣基督才得救，这是错误的。所以彼得指出犹太信徒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是要求这些外邦人是先做犹太人呢，还是说他们只是可以单单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只向与自己一样的人传福音，而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向神所拣选的人传福音，对吗？他们也许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许是不同肤色的人，他们信主之后就与我们一样都成为神的儿女。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7-19节说，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都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既然不管是远处的或近处的，我们都现在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现在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再分门别类，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在神家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虽然不会有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他们会是否遵守律法而产生的那种张力，但是我们还是也要小心因不同的背景而进入教会而产生的这种隔阂。我们对刚信主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欢迎，不管他的年龄如何，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管他受到教育程度如何，不管他的职业工作如何，我们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搞小团体。我要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着可能这个人的背景跟我不一样，而最后在教会里面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团体， 按照不同的背景形成一个一个小圈圈，这是在教会里面要坚决禁止的。我再次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可能有时候你不一定是故意的，但是你可能不知不觉中就会在教会里面因着不同的背景形成一个一个小团体，一个一个小圈圈，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我要非常严肃的要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一定是乐意走出去传福音的教会，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教会，欢迎任何信主得救的人进入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说，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有同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因信而被称为义，我们都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我们有同一位在天上的父神，我们都有同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将来会使你复活，永远与神同在。这是我们的核心的信仰。在教会里面，我们因着这个共同的核心信仰，我们就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我们不仅要接纳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要接纳在这核心信仰上一致的其他宗派的信徒，不管他是来自天主教、东正教、浸信会或者是长老会等等，纵然他们在一些礼仪或者是非核心信仰上面与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只要他们愿意进入我们的教会，并且尊重我们教会的章程记住哈，有条件的，只要他们愿意进入我们的教会并且尊重我们教会的章程，我们都应该欢迎他们。这是我们在欢迎教会新成员，我们是需要突破的，我们突破我们以前的那些狭隘的一些认识。当然如果有异教或者是邪教的人想要进入教会里面传播他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欢迎他们的。非常明确的说，如果有异端或者是邪教的人进入教会里面想传播他们的信仰，我们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们，我们是不欢迎你们的。前段时间大家应该也看到我发给大家一个通知，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有东方闪电全能神的两位姐妹进入，我应该称她姐妹有点不太好意思哈，但是称到两个女人好像有点太我觉得不知道，不就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就行了。就是去年九月份有两位东方闪电全能神的人潜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一年之后有人向我举报才发觉他们是东方闪电的，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生气，我都没发现，怎么一年了我都没发现，要不是有人举报的话，真的是海遗址，我还他们其实从四月份就开始就没有来教会了，我还一直在关心他们，哎呀说你们怎么回事啦，怎么没来教会了怎么样，然后到这个月上个月十月份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人向我举报说他们是东方闪电的，哇天哪，在教会里面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好，他们进入教会他们的目的不是来学习东西，他们进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拉人出去参加他们的网上学习聚会等等。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理的根基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人被他们拉走，虽然说他们在我们当中待了半年，也加了不少弟兄姐妹的微信，然后也私下打电话邀请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人被他们拉走。大家也顺便我再次强调一下在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在米沙嘎现在是非常的活跃，他们的大本营就在 Square One，然后他们基本上都说会住在 Square One， 因为 Square One 很多高楼你不知道他是住在哪一个具体的位置，然后他们基本上你天天说他们是住在 Square One 那高楼里面，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住在哪一楼哪一号， 然后呢他们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然后呢基本上大概是在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里面，没有很好的工作哈，就是可能他们会在超市里面上班，在餐馆里面打工等等啊，反正你然后呢你说你去探访他，他绝对不会让你去探访的啊。如果符合这样的特征，基本上我看说99.99%他们是东方闪电全能神的人。然后前两三个星期，然后我们不去举牌的时候，不是又来了一个吗？啊，然后还来教会里面呢。然后后来，我当时他一讲的时候，刚好因为那个有人跟我举报说有东方闪电的人，然后那星期那个又来了一个，然后跟他一聊天，哇，他的特征完全符合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人的特征，完全符合哈。然后就打电话。我就跟他 follow up， 我说聊，我说你是信主多长时间，在哪儿信主的，这些等等哈。我说我要去探访你，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我说你要来教会，我要去接你，在这里，哎呀，不用不用了。他说我在附近找到一个英文教会，然后上周，然后另外一个教会，然后的一个姐妹告诉我说，这个人又去他们教会了，被他们赶走了。然后他还去了其他教会，然后现在也被识别出来，也被赶出去了。所以大家留意哈，四五十岁的女生住在 Square One， 没有很好的职业这样的人，你听见这样的符合这样的特征，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我相信当中没有符合。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哈，你反正你符合这样的特征的话，基本上哦。那个袁弘，你知道你是住在那个地方，你也年龄各方面你都符合，但是你有很好的固定的工作，你不他们就在大统华，他们就在那个黄金广场的信达超市，他们就在那个角落的那个 Tim Horton， 他们非常的活跃。他们会主动去跟你聊天，哦，你是基督徒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加个微信吧，我们有学习，我们也是基督徒啊，我们也是学的圣经。你去刚开始参加他的学习，他确实是在讲的圣经啊，讲，然后你听见他就开始把他的全能神那一套就搬进来了，然后你就知道啊。就是我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哈，要真的是要特别提防。今天那个向我举报的那个弟兄，他又给我看，他派了他另外一个弟兄潜入进去，然后把他们那个名单，然后截屏给我看了。他说：“你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我一看了下，还好，没有认识的。他说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组啊，他还有很多小组。哇，我发现他那个小组里面已经有二三十个人了哈，他估计有很多小组。所以大家也提醒一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定要提防这个全能神。另外我也再次要提醒大家，如果有人拉你去参加教会外的任何聚会，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网上的，一定要谨慎，要三思而行。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的怀疑的话，可以跟我先确认一下，因为今天呢现在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真的是很多，真真假假的，好好坏坏的都有。如果你没有这样很好的分辨能力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所以我们对持守同一核心信仰的这样的信徒不管是刚信的或者是其他宗派的，我们都欢迎接了。但是他们既然愿意进入我们教会，那么并且愿意尊重我们教会的章程的话，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对异端或邪教，我们是很明确的告诉他们是不欢迎的。这是彼得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的一个真理，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为神的儿女。彼得的话让那些反对的犹太信徒哑口无言。彼得讲完之后，雅各也起来发言。这个雅各按照教会传统的记载，他是就是耶稣的弟弟，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是典型的遵守律法的犹太基督徒， 从他写的雅各书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敬虔的犹太门徒，受到教会的尊敬。他的发言为这次教会之争定下结论。雅各他首先肯定彼得所讲的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神的目的是要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雅各他只引用了一处圣经中的经文，就是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那段经文来说明这一点。在那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我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在这段经文预言到，将来外邦人也要与犹太人一样来寻求主，并且进入重新修造的帐幕。我们知道这个帐幕就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重新修造的帐幕，代替了犹太人敬拜所在的圣殿。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二圣殿于主后七十年被罗马军队拆毁，至今还没有机会重建。犹太人其实他们应该去思想，神毁灭圣殿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圣殿，地上圣殿只是天上圣殿的影子。地上的圣殿被毁掉，就是为了期盼那天上的真正的圣殿来到，可以永远住在里面。总之，雅各用圣经的预言来说明现今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彼得带领外邦人哥尼流信主的事情，还是保罗巴拉巴出去宣教带领许多外邦人信主的事情，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都要寻求救主，都要进入神重新修造的那个帐幕当中。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就有的心意和计划。旧约圣经当中有多处经文来表达类似的意思。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不仅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外邦人与犹太人都要成为神国的子民，都要一同蒙受神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教会历史已经有两千年了，我们看见过去神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奇妙的拯救工作，许多民族的人已经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还要记得还有许多未得之民和未得之地。根据基督教的一个组织叫做约书亚计划，这个组织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世界上大约有一万七千个独特的民族，其中七千多个被认为是未接触到福音的民族，占全世界人口的42%以上，大约30多亿人。就说在全世界现在大概有七千多个族群，他们占全世界人口的42%，大概有30多亿，他们是福音未得之民，就说在他们当中少于2%的基督徒。他们很少有机会，或者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基督的福音，但他们也是主耶稣基督所关注的对象。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把这些还在羊圈外面的羊也要带进来，他要亲自牧养每一只属他的羊。雅各他引用圣经讲明神的心意，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教会不该再难为那些已经归向神的外邦人。神兴起教会是一件新事，是末后日子的事情，因此犹太宗教的那些老规条就不再使用了。神要在万民中兴起他的子民来。圣经中完全没有要求外邦人必须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讲，说外邦人必须先做犹太人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因此不必将律法的要求加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不过雅各也提出一项建议，外邦人应该避免犹太人正嫌的事情。第一，要禁止偶像的污秽，就是指向偶像献过祭的那些肉和食物， 这些食物可能会摆在那个庙的宴席上面，或者是放在店里面出售，这些是要禁止这些偶像的污秽。第二，要禁止奸淫，这个可以指任何违背圣经的性行为，或者是指参与偶像的崇拜，这个在圣经当中可以称为是为属灵的奸淫。第三，要禁止吃勒死牲畜的肉，因为这种屠杀方法令血留在肉里面。第四，要禁止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假如外邦信徒能够禁戒这些不放，他们便能得神的喜悦，又能够与犹太信徒和睦相处。当然还有其他行为是不适合信徒的，不过犹太人最关心的就是以上这几点。这个和解方案使教会不会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妨碍教会的增长和信徒之间的和睦。雅各的提议得到教会全体的完全赞同，他们派人把这个决议就告诉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众人都顺服并且欢喜领受，说明这个决议是来自于圣灵的带领，众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同感一灵。有人说雅各的提议是折中，是妥协，我个人并不认为是这样子，而是神赐给他智慧去解决迎进来的问题。保罗、巴拿巴、彼得、雅各及众使徒都在核心真理上面没有任何的妥协，他们在神的道德要求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妥协，但是他们在对待文化习俗传统上，他们希望教会能够彼此接纳，能够彼此尊重，特别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去冒犯别人忌讳的东西，不要去激怒与自己有不同背景的人。当我们跨越文化和族群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对彼此的尊重。比如说我们出去传福音，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信主了，他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该如何相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我们都是喜欢吃猪肉的，对吗？但是我们知道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他们是不吃猪肉的，他们甚至是不喜欢闻猪肉的味道。他们虽然不会反对我们吃猪肉，但是我们也不要在他们面前大快朵颐的去吃猪肉，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我们有吃的自由，他们有不吃的自由，但我们的自由不是完全无限制的，我们无论吃什么做什么，都要为了他人的益处，都要为了造就人，这是保罗在处理这类问题的一个原则。保罗说，若有什么食物让弟兄跌倒，我就宁愿不吃，他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这是在基督里面最美的自由。所以在核心真理一致的情况下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和接纳，这是我们在宣教传福音欢迎新信徒进入教会，我们是需要突破这个障碍的。这就是我今天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来讲的这个主题，我们在宣教传福音当中，我们出去传福音了，把人带进教会来，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我把我讲的这四点来重复一下，帮助大家抓住重点。第一，福音传出去之后，接纳有不同背景的信徒进入教会，这是非常现实的挑战，我们是需要去突破去跨越。第二，不同背景的人成为神国的子民，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共同的救主，我们有共同的信，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信仰。在教会里面，我们因着有这个共同的核心信仰，我们就彼此接纳，我们就彼此相爱。第三，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不仅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犹太人与外邦人一样，都要成为神国的子民，都一同蒙受神的恩典。不是外邦人先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蒙受神的恩典。第四，对新进入教会的新的成员，我们在核心真理上面没有任何的妥协，但是在对待文化习俗传统上的不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要彼此的尊重，这是我今天讲的这重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 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顺服你的心，愿意出去传福音啊，你也在传福音工当中你来做工啊，带领很多人信主，这些信主的人当中有不同的文化信仰背景的，主啊，你也希望我们带领他们信主之后能够带领他们进入教会里面继续栽培他们成为门徒，但是我们也确确实实要面对这些刚信主的这些信徒进入教会之后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守真道，让我们能够知道凭着你的智慧怎么样去面对新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如何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接纳。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我们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不同的背景，我们在教会当中会常常因着不同的背景会有各种各样的纷争。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的心，以至于让教会能够和睦，能够成为一个在世人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以此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愿意进入到教会里面这个有爱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教会在这世代当中能够来去来传扬主你的福音，能够继续来被你所大大的使用。求你祝福美诚基督生命堂，也祝福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能够使更多的人进入教会里面来。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